今天很多謝 Brian 帶領我們敬拜。今天我們是受浸浸禮的主日，今天我們很感謝主，我們除了有 Kitty 的外甥 David 會受浸，還有 Mark 仔都終於受浸了，都很感謝神。今天是一點半，今天在這裡我們有受浸的主日。好，弟兄姊妹，請我們繼續打開《路加福音》Luke Chapter 1，《路加福音》第一章。今天我們來到第72到第75節。Luke 1，《路加福音》第一章72到第75節。前兩天就是感恩節後的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 這一天是那些商家一年一度傾銷大減價，他們用慳錢來吸引顧客去瘋狂購物的一天。不知道你有沒有去呢？有多瘋狂呢？在電視上我看到，哇，很多人呢買啊、衝啊、搶啊，跟著廝殺一番之後呢，幾百人呢去搶一個電視機。但最近呢，在這個社交網站上，我看到有人張貼了一張這樣的圖畫，我覺得是很有意思。他說 Only one Black Friday offers eternal savings。 英文 savings 這個字很妙的，有兩個意思。第一個意思就是什麼呢？就是慳錢，是吧？第二個意思呢就是救贖。所以這句說話翻譯出來的意思就是說，只有一個黑色星期五才能夠真正提供到永恆的救贖。這個正正就是在二千年前的一個星期五，那天那朝早，耶穌在九點鐘，朝後早九點鐘，在各各他這個地方，他被釘上在十字架上面。當日路加和其他福音書的作者告訴我們，那天由正午十二點一直去到下午三點，這三個鐘頭的裡面，理應是烈日當空、超猛太陽的時候，但是路加告訴我們，突然之間在這三個鐘頭的裡面，太陽沒有光，遍地都黑暗了，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如果這件事今天發生在今天的時候，個個都會拿起個 iPhone 啊，著了個電筒先走去照，是吧？但當日沒有這些東西，當日這三個鐘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在舊約的聖經裡面，黑暗就是神的審判和罪惡的象徵。當日神使到遍地黑暗，在這三個鐘頭的裡面，因為神的審判、神的震怒就在這三個鐘頭的裡面降臨到地上。但是出奇的就是，那一天神的審判並沒有臨到那一天在戲弄耶穌的那些士兵、羅馬兵的身上，神的審判亦都沒有臨到當日將耶穌推上十字架的這班宗教領袖的身上，神的審判亦都沒有臨到當日不信拒絕耶穌的那班的猶太人的身上，反而神的審判當日臨到了釘在十字架上面祂的獨一愛子、無罪聖潔的聖子耶穌基督的身上。為什麼呢？父神祂將祂一切的審判、刑罰、祂全部的震怒、全數釋放了在耶穌基督的身上，所以那時候 三个钟头，遍地黑暗。基本上喺嗰一日，嗰日就系真正嘅黑色星期五，因为嗰一日喺嗰三个钟头嘅里面，神将地狱带到嚟各各他。乜嘢系地狱呢？地狱就是一个地方，人和神永远隔绝的一个地方。地狱就是一个神，他将他的震怒，将他的刑罚永远永远倾倒在罪人身上的一个地方。地狱就是罪人在那里受永远惩罚的一个地方。好可怕，好可怕的地方，好黑暗的一个地方。当日耶稣正正就在这个黑暗的三个钟头的里面，他为所有信他的人，包括那个钉在他旁边，初头还在耻笑他那个强盗，那个贼，但后来他悔改了那个贼，包括他在内，耶稣为所有信他的人，他亲身承受和经历地狱，他被父神离弃，他承受、承担、忍受地狱恐怖的刑罚。只有我们这位永活的神、永活无罪圣洁的神，才能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以致到所有相信他的人，因为耶稣的代赎，罪得赦免，可以避过原本是为他们而设的这个地狱永远的刑罚。否则，如果你的罪未被赦免的话，将来在地狱的刑罚不单止三个钟，是永永远远。所以在座当中，如果我们有未信的朋友，我今日恳求圣灵去感动你，愿你今日都能够相信呢位救主。好，今日让我哋继续嚟到思想，撒加利亚嘅救主颂，撒加利亚救主颂。嗱，上文我哋记得咧，撒加利亚佢遵从神嘅说话，佢为佢出生咗八日嘅儿子约翰命名之后咧。神终于终结了对他的管教，九个月的惩罚。神迹地，神让撒加利亚再次可以开口讲翻嘢。九个月冇讲嘅嘢，撒加利亚佢一开口嗰一刻，佢所出嚟嘅说话就只有系赞颂神嘅说话。但系我哋今日，当我们读这个救主颂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撒加利亚他赞颂神的焦点并不是只是为了自己个人的事去赞颂神，他不是因为神使到他说回话他去赞颂神，他也不是因为神赐了给他和以利沙伯老来生子去感谢神，他的焦点也不是因为神将他们不育这个的耻辱拿走了而去感谢神。当然这些他是要感谢神，是吧？但是在这些这一篇的救主颂里面，并不是撒加利亚的焦点，并不是只是这些个人的好处，他为了这些个人的好处去赞颂神。撒加利亚他所赞颂的是神，是因为神是一个守约的神，他知道神在旧约里面应许的事现在正在应验当中，而且藉着神赐给他这个儿子约翰，他知道神已经开始去启动这个救恩的来临。所以撒加利亚在这篇救主颂的里面，他所赞颂的是一些更加伟大的事情，就是神 将要来的救恩，和神祂的信实、祂的守约，而发出这些感恩的颂赞。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将全段的救主颂第68至第79节是读了一次。救主颂基本上可以分为三段，因为这篇的救主颂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神在旧约的里面他所立的三个约，三个和救恩有关的约。第一，这个是上个星期我们已经看过，这个是大卫的约，第68至71节。神和大卫立约，他应许将来在大卫的后裔的里面必定会兴起一个更伟大的儿子，他将会永远坚固他的国位。这个就是尼赛亚救主，他会救他们脱离他们的仇敌和恨他们的人的手，并且这个尼赛亚将会永远的统治这个世界，永远的王权。第二，亚伯拉罕的约，这个是第72到第75节，这个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神应许亚伯拉罕赐给他很多不同的福气，赐给他有地，赐给他的后裔将会成为大国，而且藉着他们万国都会得福。第三，这个是新约 New Covenant， 这个是第76至第79节，这个是下一个星期我们的主题经文。这个是神藉着赦免人的罪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并且将神的灵放入他们里面而得救的约。另外，在从救主颂的这个内容的方面去看，也可以将它分为两个大段。第一段就是撒加利亚他藉着感谢守约的神对大卫和亚伯拉罕的应许，他去颂赞神伟大救恩的来临。第二段就是撒加利亚，这个是关于约翰他的儿子和救恩的预言。就在这个感谢神这个的段落，撒加利亚他列举了很多很多样他去颂赞神的原因。在第一段的经文的里面，我们上个星期我们看过，第一个撒加利亚赞颂神的原因就是神的眷顾。眷顾这个字原文的翻译的意思就是他的 visit， 他的拜访。他意思就是说，耶稣这位尼赛亚他藉着圣灵的怀孕来到这个世界，神亲临到这个世界，神亲自介入到这个时间和空间。第二个撒加利亚颂赞神的原因就是他拜访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施行救赎。第三，神从大卫的家，从大卫的血脉，他要将会兴起一个救恩的国。第四，这件事必定会发生，因为正如神自古以来，他藉着历世历代的先知，在他们口里面所讲出来的预言，告诉我们，这个的尼赛亚，这个的救主必定会来临。今天我们就来到救恩颂的第二段，继续撒加利亚他对神的赞颂。而今天这一段经文的焦点呢，就从大卫的约呢就来到亚伯拉罕的约。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是第72到第75节，请大家听我先读一次。第72节，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先亚伯拉罕所起的誓， 把我们从仇敌中救拔出来，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在他面前一生一世敬拜他。撒加利亚跟住落嚟，下一样佢要敬拜神嘅，佢要赞颂神嘅，就系神嘅怜悯，神嘅 mercy。怜悯系咩意思呢？怜悯嘅意思就系神佢去可怜同埋同情嗰一啲不配无助嘅人。罗马书话俾我哋听，呢个世界上所有嘅人都犯咗罪，得罪咗神，亏缺咗神嘅荣耀。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系死喺罪恶过犯当中，每一个人都系喺罪海嘅里面，冇办法，每一个人都冇办法靠自己嘅能力去将自己从呢个罪海嘅里面咧系拯救出嚟。无助嘅罪人最需要嘅就系神嘅怜悯。我哋就好似一个唔识游水嘅人跌咗落水咁样，我哋冇办法自己用只右手咧、左手咧去滴翻自己出嚟。我哋唯一一个希望就系有人去怜悯我哋，去救翻我哋出嚟，称翻我哋出嚟。但大家留意，神嘅怜悯呢度讲到，唔单止系神其中一个嘅属性啊。呢度唔系净系话，哦，神见到我哋好惨喎，见到我哋啊感到好，即系好同情我哋，咁就算啦。唔系，就好似你可能喺街度见到一个乞衣或者一个有需要嘅人嚟到你面前同你讲，哎呀，我几日冇食饭啊，跟住你就同佢讲，哎呀，系好惨啊，你真系好惨啊，跟住你掉头走咗去。神不是这样，神因为在我们在这里看到，在怜悯这个字的前面有一个动词，是什么呀？施怜悯。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怜悯不是就这样看到，见到你，哎呀，好惨啊，好可怜啊，那你走就算数，而是有实际的行动。他亲身的介入来到这个地上面，介入了历史，介入了时间空间，介入了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向我们施怜悯，去拯救我们。神向哪个施怜悯呢？在这里说，神向列祖施怜悯。哪个是列祖呢？这里所说的列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意思就是说，神早在几千年前，从列祖的时代开始，一路就已经在救恩的历史的开始，神的怜悯就已经施行在他属他的子民的身上，一直到今天。撒加利亚跟着继续他赞颂神，是什么呢？就是他赞颂神是一个纪念他的圣约的神。什么是约呢？ The covenant。 一个约是一个双方之间，两个人双方，一个具有义务和规定，一个正式的一个协议或者条约。圣约就是神同人所立的约。上一次提过，在旧约的里面，神立了六个的约，有三个的约是跟救恩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就是挪亚的约、摩西的约和祭司的约。另外那三个的约，亚伯拉罕的约、大卫的约和新约，都是跟救恩有关。所以这三个约我们在撒加利亚这个救主众里面，我们三个都出现。在旧约里面，神立了这六个的约。 在六个的约里面，除了摩西的约之外，全部都是无条件的，全部都是神单方面发出的约。另外，在六个约里面，除了摩西的约之外，全部都是永恒的，永恒不变的。但是只有摩西的约是有条件，是暂时的。摩西的约是有条件的，因为神说，如果你是出于爱而去遵守我的律法的话，就会带来，为你带来祝福。但是如果你不遵守，不信服我的诫命的话，带来的就是惩罚和咒诅。唯独摩西的约是暂时的，因为摩西的约的原意是要人知罪，并不能够赦罪，亦都不能够为人提供救恩。律法只是神用来让以色列民向他表达对神的爱和承诺的一个方式。虽然昔日以色列民，我们在出埃及记第24章那里，我们看到他们口口声声说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我们都必遵行，但是很可惜，后来我们看到他们终于都是背叛了神，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诫命，他们单方面的违约。所以神后来就用了一个新约来到替代摩西的约，这个是在耶利米书第31章所讲，他说，看啊，日子快到，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家订立新的约，这新约不像从前我拉他们祖先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日子与他们所立的约，这个就是摩西的约。我虽然是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违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新的约就是神藉着赦免罪人的罪去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让神的灵住在他们的里面而得救的一个约。所以除了摩西的约之外，其余所有神在旧约所立的约全部都是无条件永恒，是不可以推诿的圣约。好，让我们回来第72节，我想大家再留意另一个的动词，也都是撒加利亚另一个赞颂神的事情，就是纪念。纪念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记得或者想起这样的意思，或者想起这样的意思。这个字是一个很明显是一个拟人法的一个的表达的意思，就是用人我们可以理解的一个字呢，去到形容呢神一些难以描述的属性。这里所讲的属性就是神无所不知的属性。无所不知的神，他从来不需要学任何的东西，任何的新东西。神亦都从来不会忘记任何的事情。神亦都不需要他要去想翻起一些的事情，因为神他本身就是无所不知。神不像好像我们这样成日不记得东西。你有没有试过呢、曾经你见到一个好久没见的人，好熟面口，但是你怎么都噏不出他的名字，只说 Hello Hello 你好你好，这样就算了。甚至呢，你有没有试过呢，有时你趌起身走去厨房，但你去到厨房之后呢， 你已经不记得了为什么你要去厨房。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想进修的话，我就奉劝大家后生的时候就去进修。为什么呢？我读书呢，有时我会用一些颜色笔呢，会间住一些重要 的文字。但是呢，很多时候去了第二招，我就走去问我老婆，喂，谁帮我间住这些？我老婆说，这本书除了你，还有谁帮你间呢？我说真的，年纪大呢，自己看完的竟然可以是不记得某件事，好像没看过样。但我们的神是不会这样的，我们的神是不会忘记，他知道的一切，从永恒到永恒，所有的事都在他的路里面。神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应许，所有属他的人无时无刻都在他的脑海里面。神不会说见到你，哎，你是哪个哪个，我不记得，等我看看 check 我的封簿先。甚至你向神祈求 的事情，你需要的事，神不会说，哦，原来你需要这些，哦， OK， 多谢你告诉我。事实上在马太福音六章八节，他说，你们祈求已先，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神他认识我们，神知道我们，比我们自己认识自己更多。感谢主，感谢主。神纪念他的圣约，神当然会纪念他所有他所讲过的说话，神当然他会纪念他立过所有的约。但是在这里第72节，这里所提到的他所纪念的圣约，在这里特别是指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圣约。第73节，亚伯拉罕 的约不单止是神亲自和亚伯拉罕立的约，而且更加是唯一一个神起誓的约。让我们一起看看什么是亚伯拉罕的约。之前呢，在上一段呢，我们看过大卫的约。大卫的约的目的，是要将以色列人从他的敌人的里面拯救出来，并且会建立一个尼赛亚的国度，将来会有一个尼赛亚统治这个世界。而亚伯拉罕的约的目的，就好像上一节所提到的，就是要向列祖施怜悯，以致他们可以在之后第74节和75节那里说，以致到他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在创世纪呢，圣经的第一本的书，在开头的十一章所记载的焦点，都是在一些普世性的事情，例如神怎样用六日去创造这个世界，创造天地万物。在十一章里面也都提到罪怎样来到这个世界，在十一章里面神也都提到神怎样用洪水去毁灭这个世界等等等等的事。但是来到创世纪第十一章尾的记载里面的焦点呢，就突然间呢开始收窄了，在一个人的身上，在这个人和他的后裔的身上。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的原名叫做亚伯兰。他在和神立约之前呢，根本是没有犹太人这回事，根本是没有以色列这回事的存在。亚伯兰当时他只不过是一个住在一个叫做加勒底吾尔的地方，一个侍奉 别的神的一个异教徒来的。但是有一天，神藉着他的主权，他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就是救恩历史的开始，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约的开始。创世纪第十二章，有一天耶和华来到亚伯拉罕的面前，跟他说，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必使人得福，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这个是神单方面向亚伯拉罕的应许。在这里神没有要求亚伯拉罕同意任何的事情。亚伯兰他听了神的说话之后，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当时他已经是75岁。这个很明显，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这个行动，当他听到神这个吩咐之后，他的这个行动很明显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来的。你要知道当时的亚伯兰他已经是一个75岁的阿公来的。如果你有父母的话，在香港或者在其他地方的话，你就会明白的了。或许你很想他们移民过来跟你们一起住，一起在这里生活，是吧？但是他们就会跟你说，我这一把年纪哪里都不想去，是吧？他们只是想留在他们习惯那个地方，是很难的。你叫他搬到第二个地方，很难。现在你还要神跟亚伯拉罕说，要他去一个他不知道哪里的地方。就好像有人今天跟你说，喂喂喂，快点执好行李，放下你这里所有的东西，给你一张机票，那张机票上面写着那个地方你听都没听过的，跟着你就上机。是不是信心功课？是不是？那另一个问题来了，神他说他要使你成为大国，但是个问题就是亚伯兰在那一刻他连一粒仔都没有，怎么成为大国啊，大佬？因为亚伯兰和他的老婆撒拉，他们大家都70多80岁的阿婆阿公来的。而且在第十一章也都告诉我们听，他的老婆撒拉呢是一个不育的人来的，是不能够生育的。你说咦，你听来好像有少少似曾相识，是吗？是啦，这个就是正正呢就是跟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呢一模一样。若果神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的话，这个是一个难以置信 的一个应许。因为除非神神迹地去介入，使到撒拉老来生子，好像以利沙伯这样，根本上这件事是不可能的。当然后来神的确神迹地使撒拉怀孕，成就了这件事。神亦都应许了亚伯拉罕赐给他有地，另外神又应许亚伯拉罕的 名为大，这个亦都是我们看到是得到应验。我们看到在犹太人今天，无论在历史上或者今天，他们在不同的领域的上面，无论是医学啊、艺术啊、教育啊、文学啊、科学啊，甚至金融，他们都有很辉煌的成就。这个民族是很特别，而且他们也都赢到很多的名声。再者 更重要的就是神祂又应许你也必使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意思就是说，神在神整个的救恩的计划里面，神会透过以色列去到实现。事实上的确是我们看到神的律法是透过犹太人而来，神的说话是透过犹太人的先知和旧约圣经的作者而来的，神的圣约亦都是透过犹太人而来的，我们今天听到的福音亦都是透过犹太人而来的。而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尼赛亚，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亦都是透过犹太人而来的。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你和我今天都是因为这样因此而得福。但是很可惜，尽管以色列一直都是神的启示和他的祝福流向世界的一条管道，但是以色列犹太人本身他们没有怎样享受到这些的祝福。原因就是他们的悖逆，他们的不信，他们拜偶像，他们 的敬拜只是外在的敬拜，而他们最大的致命伤就是他们居然公然的去拒绝他们世世代代所等的尼赛亚，最终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以致到他们这班他们的犹太人他们得不到这些的祝福，不得止，换来的更是神对他们严厉的管教和咒诅。但是尽管是这样，尽管以色列人他们的叛逆使到他们受到这么大 的管教惩罚，神仍然应许去保护他们，去保护这些人民。神说，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诅咒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在历史的里面，在这么多千年的里面，我们看到虽然犹太人他们一直经历着很多很多可怕的灾难，他们曾经亡国，他们被掳，他们被屠城，集体屠杀，还有试图去灭族，但是神仍然保存这个的民族，神仍然保存以色列。这个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事实上直到今天，绝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仍然拒绝耶稣基督，仍然在神的咒诅的底下，但是神仍然保存这个的民族的原因，就是因为神没有忘记他对阿伯拉罕所立的约，以及对犹太人的怜悯。神应许告诉我们知道，虽然犹太人今天仍然是叛逆，但是将来耶稣在第二次再回来之前，神会令以色列有一个戏剧性的大逆转。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六节那里这样说，他说到时全以色列都会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到那个时候，神应许他们的地和其他这里所讲的祝福都会实现。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信实守约的神。为了强调 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在救恩历史上的重要性。神在创世纪里面他重复了八次这个亚伯拉罕的约，他向亚伯拉罕重申了五次，在第十二章、十三章、十五章、十七章和廿二章。后来神再向亚伯拉罕的仔以撒在第二十六章，向他的孙雅各这个第廿八章，和他的曾孙约瑟第三十五章重申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刚才我们在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首先看到神向亚伯拉罕宣告了这个约的条款和内容。后来神在来到第十五章，神就和亚伯拉罕正式的立约。在第十七节，他说日落天黑的时候，忽然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这个象征神的同在，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里所说的肉块呢，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呢，他们立约的仪式上面呢，他们会将一些动物，一些献祭的物的祭物呢，是将它切开一半，是放在那里。而双方呢，就要在这些肉块上面呢，是经过。来到表示呢，如果某一方是违约的话呢，他们的后果呢，就好似呢啲肉咁样，啊，即系咁严重。但系呢度提到咧，我哋睇到咧，只有神自己一个咧去经过呢啲嘅肉。呢个表示俾我哋知道，呢个系神佢向亚伯拉罕单方面嘅立嘅约。第十八节，就在那时候，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说：我已经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了，就是从埃及河直到幼法拉底河之地。后来去到第十七节，亚伯拉罕已经九十九岁了，神第四次向亚伯拉罕重申这个亚伯拉罕的约。神叫他不要再叫亚伯兰，你现在要叫做亚伯拉罕，因为神在那一刻将亚伯拉罕立为万国之父。而在十七章这里，神亦都三次提到这个约是一个不可以推诿的永远的约。虽然亚伯拉罕的约是神单方面的制定的约，因此是无条件的，而且是永远的一个约，不能够推诿的。但是如果要去享受这个约所带来的祝福，只有一样东西是必须的，就是要藉着信心。藉着信心，当时的亚伯兰他还没有儿子的时候，神就跟他说你将会成为一个大国。但是亚伯兰就问神，他说我连仔都没有，怎可以成为一个大国呢？所以在第十五章，神就带到他去出面跟他说，他说你看天观看，数点众星，看你能不能把他们数得清楚。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这样众多。跟着怎样呢？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要以此算为他的义了。问题来了，谁的义是算了给亚伯兰？神在这里将耶稣基督他完美，他活了他完美一生的这个义，将他算归了给亚伯兰。但是你或者会问，喂，耶稣还有牌都未来，在亚伯兰的时代，耶稣还未出世，还未来，还未被钉十字架。但是答案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是没有时间的限制。耶稣的救恩是横跨昨日、 今日甚至将来，所有相信神的说话的人，相信神的手，在耶稣之前的人，他相信神的说话，相信神会为他们预备一位救主，为他们预备一位弥赛亚，将要来的弥赛亚。或者在另外一边，我们今日，我们 现今的信徒，我们相信那位弥赛亚已经来了，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救恩的耶稣基督。相信的话，他就被称义。所以藉着信心，我们不单止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可以享受到这个亚伯拉罕的约所带来的祝福，今日所有我们信主的人，所有我们藉着信心因信称义的人，我们都有份。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六节那里这样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有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既然预先看见神要使外族人因信称义，就预先把好信息传给亚伯拉罕，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样看来，有信心的人必定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都有份的，我们都有份。最后我们来到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神在这里，他去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当时神应许他的儿子已经出了世，已经赐了给亚伯拉罕和撒拉他的儿子以撒。但是有一天神跟他说，他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到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你的指示你的一座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哇，一个好睇嚟好唔合情理嘅一个嘅命令，系咪？哇，搞咗咁多嘢先至生得一粒仔啊！而家你要我做瓜佢，而且如果以撒死咗，就冇大国噶咯，神嘅应许就冇噶咯。但系亚伯拉罕，佢却系相信，佢知道神佢讲紧嘅乜嘢，佢知道自己所讲嘅说话，所以佢遵行。所以亚伯拉罕喺佢完全冇质疑神嘅说话嘅底下，佢照做。希伯来书话俾我哋听，原来喺嗰一刻啊，原来喺亚伯拉罕嘅脑海嘅里面啊，佢相信乜嘢咧？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九节，嗰度话亚伯拉罕认定神能使人从死人中复活。原来喺嗰一刻，亚伯拉罕佢相信啊，佢就算我杀死咗以撒喺呢刻献祭，神都一定能够令他复活。因为他知道，他看到当日在他老婆撒拉这个不育已经死了的一个子宫的里面，神都能够令到以撒去生出来。今日神也都一定能够将一个从死人中神迹地让以撒去复活。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几大。正是亚伯拉罕伸手拎起刀准备捅下去的时候，突然之间神的使者突然呼叫，停手，刀下留人。亚伯拉罕突然间，哇，在那一刻不单止这样，突然间他望一望那些草丛里面，他见到有一只公绵羊，他的角呢是卡住了在那些草丛里面。所以亚伯拉罕就将那只公绵羊拿了来，将他献祭，代替了他自己的儿子。 所以耶和华在那一刻他就说，我指着自己起誓，你既然作了这些事，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我就知道你的心。再重新敬畏神，他就再重新说，我必定会赐福给你，再重新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因为神赐亚伯拉罕这个信心，这个是神赐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神起誓和他神唯一一次确认了亚伯拉罕和他这个单方面永恒永不能废去的这个约。不单止这样，神亦都为了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个代替品，以致到他不用牺牲以撒。这只公绵羊这个的代替品，正正就是预表后来要来的尼赛亚，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位救主，这位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的牺牲，他是代替了所有信他的罪人而死，以致到所有信他的人，他们不用死不得止，还可以永远的去享受从亚伯拉罕的约所带来这个永远的祝福，并且使到我们能够在第74和75节这里所说，能够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公义坦然无惧的，我们可以一生一世敬拜我们的主。让我们一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 是以色列的民族，虽然亚伯拉罕的约是你和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立的约，但是藉着耶稣基督，我们这位尼赛亚救主的来临，和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使到我们今天，我们藉着信心，我们都能够因信称义，与救恩有份，使到我们都能够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可以一同得福。多谢主，多谢你，我们感激你的怜悯，我们实在不配，但是感谢你竟然差派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代替我们受死，以致到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多谢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我们的崇拜呢就来到这里结束。今天的我们的报告事项呢就已经印在大家的秩序表上面，大家可以慢慢查看。我们今天时间来到这里，我们请大家在座位我们默祷之后呢就可以散会。